各位同学，我们继续118页、119页这一些，大致上也是自己看就可以明白的。那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即便是在家人，我们也应该要了解这些事情。那其实如果这个佛教徒都了解这些事情，那大致上互相的互动关系啊，也比较不会出现这一种的。那在家出家人自己也要了解啊，如果因为不知道而做了，那就蛮可惜。不过有的地方我们的社会也是不太一样啊，是这样的。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这一个虚伪的部分。那在119页讲到虚伪又分三种哦，是这样的。那特别是中间讲这个证悟啊这些事情，还有一个叫做虚假的，第三个叫做虚假的威仪，这个是比较细微一点的。在121页这些都有说到。那关于那个威仪的地方呢，倒是需要多了解。那因为我倒觉得一般就是正信哦，或者是我们说正法的这样的比较没有这个问题。我倒觉得真正有问题的是社会上那一些不是真正的佛教的。或者说外形好像是佛教，但其实不是佛教。我认为现在社会这种问题比较严重。有的也是，有的甚至这个，我很少看电视，但偶尔会看到这一些这样的。那么以台湾的这个社会来讲，这个叫做什么什么禅师，这个出在家人，他很明显的是在家人，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佛教徒，但是呢他们就自己叫自己什么什么禅师，禅宗的禅，禅师。现在好像台湾社会里面有好几个都在电视里面都有自己的频道吧，还是电台，都讲了很多东西，是这样。我认为这也是迟早会是一个问题，但是呢很多人分不清楚。那我偶尔会听一下他们讲什么，有一个人也会很会讲佛教的这些名，他很会用佛教的这些名相啊，是这样。可是他们其实说真的不是佛教。好，那我想这个大概是这样。120页倒是有一个谭月比丘的这个故事也蛮有意思的。这个是很，这个名字啊，这个名称是不好的意思。如果被叫做这个谭月比丘，这是不好的意思。不好意思，那就是这个故事讲很简单，就是常常去在家人的家里头啊，去乞讨这些东西。那刚好有这样的一个对话，有这样的情况，是这样的。好，122页还有叫做贬义，还有叫以利套利啊等等。那么对于出家人讲，这些都叫做邪命，都是邪命，这样的。那我们可以这么看吧，这些事情都其实已经偏离了修行这件事情，乃至偏离了正念。因为这些事情我们去看了，当时万一真的有这样的事情了，或者有这一些的言语上的当时的心念呢，我不认为它是正念的，都已经跑到这些事情上面了，都跑到这些东西上面去了，这是蛮可惜的，蛮可惜的。不管他这个用的方式，或者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动机或者一个技巧，我认为都蛮可惜的。所以我们了解的就应该避免，不管是不是这互动关系的哪一边都应该避免，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看123页啊，这个是第四项，叫做知具依止戒。一样，这个主要的是指出家人，因为他所需要的东西就是这些。但是呢在这一项的大概是第三行，就是在用它的时候， 在用他的时候，但在用他们时，比丘应该审查支具的本质。啊，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使得贪嗔这些烦恼不会升起。所以这件事情本质上啊，还是正念。那我当时看到这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到寺庙去用斋呀、一定会念这些，就是十存五观。那当然，十存五观不是说只是念念文字啊，它真正的用途啊，就是让我们在用餐的这个期间，从头到尾哦，尽量的啊维持正念。是这样的，我想这个很多人也会背这个十存五观是哪五观，就有五句话。但里面呢有两个角度，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未成道业，方受或者因受此事，是这样的。那这个地方就是这里所说的，就是123页到24页所说的。那我认为在家人如果愿意啊，也是应该的。这个目的都是令我们避免哦升起这些烦恼，啊，是这样的。那在这个，我想这个故事，这个都讲得很白话哈，那样子的。在123页最后那一段，就倒数第三行，虽然佛陀所说的主要对象是禅修者，就以上讲的这个比较细节的哈，这个是禅修者，但这个呢对非禅修者也是有益的啊，是这样的。那在这个中间呢，比方说吃东西的时候啊，就像我刚讲的，我们吃东西呢，虽然确实是因为渴或者是饿，我们确实需要这一些，但是的真正的目的啊，这里讲不是像小孩子的，也不是要比方说像现在社会上讲的这个讲究营养，讲究这个健康啊，讲究这个对身体的资助啊，其实都还不是这些，仅仅是为了要去除饥饿啊，饥饿等于是一种病一样，那么这些食物啊等于是一种药啊，是要用这种心态的。那我们真正去看这个食物，我以前也有说过，你真正去看这些食物，要看到这个食物的真相，不要看食物的表面。这个表面看起来好像做得不错，我常讲咬几口，你放到嘴里头咬几口就变得很难看的。其实它的真相是这样，当然到了肚子里面去消化那是更难看的，到最后啊，那是这样的。那所以确实啊，不要为了这个表面，是这样啊。那124页也是一样啊，这个不管是住的地方啊，那或者是用真正用药物的时候啊，是这样的。不过这里有个名字叫做大醒茶啊，在124页的第二段只有两行啊，它的后面这种详细的醒茶就是反省检查，就叫做大醒茶，是这样的。好，那到这里为止呢，就是对这四种啊的一个结论啊，是这样。那这个我们倒需要看一下，这应该是中间的地方，中间偏上，在这四者之中，别解脱律仪戒应该要以信心来成就。那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信心是指这样的内容，就是这是佛所制定的。那佛完完全全呢，不是为了任何别的原因呢，不是为了他或者为了任何原因，他完完全全是知道这些事情对于一个要修行的人他的影响啊，或者是整个僧团的影响，是这样的。那信心，那就是等于下面那一段，也只有两行， 就是对佛法深的信心，靠着这个信心呢、啊，可以来成就别解脱律、哦、是这样的。所以即便我们对这些律不见得一定都研究得很深入，但是要是有这个信心，那这个信心的鼓舞鼓励，我们会比较容易来，就是以别解脱律来保护我们，来帮助我们修行啊，是这样的。那另外当然有比较极端的特殊的，就是底下这个故事啊，就是即便呢牺牲生命呢，都还要维持这个所持守的戒律。那这里刚好有好几个故事。那现在这个应该算是第十一项，在我自己编的这个整理的这个段落来讲，科判来讲，我把它当作第十一项啊，是这样。那这个第十一项里面呢，有四个故事，都是这些长老们的故事。这样，那我们应该注意看他这些故事的根本的这种精神啊，是这样的。那124页最下面啊，一直到125页，先看这一位长老。那么这个长老的故事呢，他当时那个情况啊，当然他被绑起来了，他用那个草的藤，用树的藤把他绑起来。那如果他挣脱开来，会把那个藤弄断。那可见他对戒律的弄，就是非常注意那个维系的。确实这个弄断这个草木啊，这种东西确实是一条戒律里面的一条，平常我们可能没那么注意，但是他这一位长者对这件事情他很小心。另外还有一个长老啊，他是一样啊，就在森林里头，这森林里头啊，他那个有这个火灾，本来他也是可以逃走的，但是一样为了害怕犯同样的这一条啊，结果他就躺在原地不动，躺着去修禅观。这个叫观禅，就是毗婆舍那。我估计哦，从这几个故事，我估计他们都有禅定，都有禅定的，都应该有一定的定力。靠着这个定力啊，先降服了一般人会有的慌乱啊，不管是在那个被强盗捆绑的，或者森林起的火灾，然后呢，借着这个状况继续修毗婆舍那。那有一位，前面那一位是得阿那含啊，这个阿那含是二果还是三果圣人？然后第二个故事那是得阿罗汉。他躺在那里修毗婆舍那得阿罗汉，而且就怒涅槃。我估计他大概是会被这个森林大火烧死。要是森林起大火，很容易是丧失生命的。然后当然他这个事情附近的那个僧团也知道的，等等等等这样了。好，那真正的重点就是，他们即便为了这个，其实这个不是一个非常重的一条，对他们来讲，他们很注意，是这样。而我们看他的成果，这个有点因祸得福，因为戒律守得这么严谨，应该又有一定的定力，合起来，特殊的这个状况啊，我认为有激发他们，就像阿难尊者那种情况。激发他们赶紧用功，所以在这个应该时间不长啊，像刚刚那个第一个是七天，躺在地上七天，那另外这个森林大火，我看他时间不会太长，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够证得阿罗汉，是这样的。所以要是换成我们，从这个故事来看，如果有这个条件，我们其实应该以这个证悟，以这个维持这个戒，然后是可以的。但如果不行的话呢， 也要斟酌，也要斟酌，要斟酌。但是那个很多经论或者是戒律里面的故事，特别强调这样的，也不是不可以的，啊，是这样。那另外下面还有一个故事，这个是相反的哈，这个是跟阿难尊者是有点像是他的徒弟，啊，这个徒弟呢刚刚出家没多久，那在托钵的时候呢，就看到女人，那内心升起了贪念。那因此就当然也是影响了他的根律仪，那他当下是没有能力这个克服，那只好来向阿难尊者请教，那他也是很老实啊，就把这个状况说出来。那我们应该注意看阿难尊者的回答，这个125页最后面这一段，阿难尊者回答，当你错误地去认知的时候，当然这个欲火就吞噬了你整个心。那他的教导是怎么做呢？别去认知所见的美好这一面，就不要让我们的心，被这个部分拉过去，是这样的。那这个部分还是可以控制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是有一定的正念的话是可以掌握我们的注意力，是这样。其实还有个办法，就是不要看，简单一点，有个办法，不要看。但是有的时候你不看，你心里头还是会已经受到影响，你还是会去回想。那这里讲就是你不要去，我们的意识啊，不要去被这一个部分拉过去。然后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见其不净，来净化自己的心。那这句话都很简短了，那具体的内容其实就是要修不净观。那这一位刚出家的这一位叫做这个婆斯舍，应该是有学过不净观的，或者他可以向阿难尊者请教比较具体完整的到底怎么修不净观。那很明显的不净观呢，非常有用。不管是用那个很详细的或者比较笼统的都可以啊，是这样的。然后呢他确实根据这样子就停止了他的贪念，这样子。那这个地方就刚刚讲这个属于不惜牺牲生命哦，这样的，这是的一个故事。我们看下一页126页，这个长老叫做护心长老。那这个长老的方式也是很殊胜，这个他住在山洞里面，这个故事发生在斯里兰卡，是这样的。那么他住在山洞，那这个山洞的墙壁上其实是有很多这样的，这个结果呢他竟然站在里面住了60多年的，并不知道有这些图画。那其实这个故事是很感人的，很令人赞叹的，这样子。那好，那这个这一大段的大概第五行哦，有个刮胡，后面有个刮胡。虽然护心长老已在洞里住了60多年，但是他却连举目一望洞壁也没有，他也不曾抬头看树，只有看到地上的花瓣时，才知道点点点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是这样。那另外关于他的事情呢，这个当时的国王曾经邀请他进王宫向他致敬，点点点。那这个故事后来是说，因为国王那总之有去的呢，那当然后来他们都明白了，这个长老并不喜欢住在这王宫等等等，是这样的。总之在127页他后来就回来了，是这样的。那127页的那个第二段呢，也就是整个的第三行的后面，这个很殊胜。然后长老的禅修很清净，他的清净跟光明使令到这个天神 感到欢喜，啊，是这样的。然后呢，甚至说过了那中夜，他就证得了阿罗汉等等这样。那么这一种具体的故事啊，这我说过，那有一本书很值得找那，就是叫做《长老记》跟《长老尼记》。这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非常感人，有的还比较详细，就是有说明这个得阿罗汉以前呐、啊，他们的遭遇啊是这样的。那即便在那些遭遇啊，很困难的情况下，但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修行要得解脱的心。好，接下来这个故事是讲这个大弥多长老。那这个故事也是很容易懂哦，这是讲他的母亲曾经呢，就是有，就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有的得了癌症。那他整个过程很特别，就是请他的女儿，也是一个出家的哦，去找他的这个孩子，这个他的孩子就是这个长老。结果呢，我们注意看那个长老的回答这个长老本身，他回答说他并不懂得怎么样去采药啊、配药这些东西的，但是他请他转告给他母亲啊。我们看他这句话，这个是这一大段的第四行后面啊。他说：“但我会告诉你一种药，自从我出家后，我不曾因见到异性而生起欲念。”不曾因此而破了根律一戒，啊，是这样子情况。然后愿如此说真实语，这样的力量啊，就使得他的母亲的病可以痊愈啊。看看是这样的，那整个故事就确实如同这样的状况。然后他的母亲痊愈之后，他也是赞叹啊，是这样的。那明坤长老啊，对这两位长老的故事都非常赞叹。虽然说一下他们的方法不一样，方法这个守护六根的方法虽然不同，但是那个原则是一样的，乃至那个效果也是一样。那后面这个大弥多长老的故事啊，甚至他这个效果可以影响他的母亲。我想我们看到这里啊，不管出家人在家人都应该感受到这个戒律也好，或者佛法也好，我如果真的如实的用功啊，具体的去做，他这一种殊胜的果报啊，是这样的。不过我们注意，我们平常总是容易随着习惯放纵自己的这个比较贪图安逸，然后呢随着一种习惯性，那是这样的。这个当然就好。那最后127页最后那一行就尽管那个方法不一样，但是这两者都是杰出128页与之的效仿的。好，第二行很重要。第二行说，防护六根，当以正念来实行。啊，就是这样子。那实际上我们之前说到这一些啊，那个正念也好，根律也好，别解脱律也好，等等，这些啊都互相有关联，互相有帮助。啊，是这样的。虽然这里还是又回到讲这个比丘的状况。128页又回到讲这个不应该做的事情，在语言上面，在语言上面有这三种不应该做的，就是暗示，还有拐弯抹角，还有这个直接的指示，这些的这样子。我想这个自己看都明白，万一有不明白或者有疑问的，或许可以先写下来，我们也可以讨论。那不过要注意一下最后面这一大段， 关于要在生病时获取药物，以上四种言语都是受允许的，要注意这个是特殊的情况，在生病的时候啊，他确实需要这些医药，那如果不讲，谁知道呢？对不对？那直接讲或者是暗示什么，那都可以，都是可以。那这个很可能，因为很有可能就是来提供的在家人跟他的关系不一样嘛。有的关系，比方说，如果是举个例子来讲，如果是原来自己在家的亲戚，那你直接讲他不会觉得奇怪啊。如果你根本不认识，那可能你就要稍微委婉一点。好，注意这句话，对于这一个部分药物的时候是可以的。好，然后但是底下有两三种不同的，就是病好之后还可不可以？好，现在不是说他病好之后呢，再用这个方式去取得药物，不是哦。注意这一大段的第二行，但是病好后是否还可以用？他这里是说再继续用这个药物，而这个药物啊是之前生病的时候用以上那四种方式去获得的，不是说他病好了再去要，不是这个意思哦，是说之前已经用了，可能还没用完，还有剩，但是病已经好了，那这个药物可不可以继续用？那这个呢就有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见解。那明坤长老好像也没有完全说哪一种才是对，是这样的。不过如果标准就是定的比较高，那确实就是病好之后是不能去用的。不过重点就是刚刚讲的，平常的时候是不做，在语言上面呢不用这样的四种方式那主要这个还是要符合少欲知足。那我们如果对佛法有多了解一些，可能知道有一个名词叫做四圣种，一二三四的四，四圣种，这个圣就是圣人的圣，种就是种子，四圣种。这四圣种是什么？就是这些种，就是这四个，就是对于这个出家人他所需要的这四种东西都具备少欲知足是这样的。还有就是第四种圣种，就是他很乐意于积极于断除应该要断除的烦恼，积极去修行是这样的。然后配合前面这个少欲知足，这个叫做圣种，就是靠着这一些的具备这样子的状况，就是培养我们得圣道，这个就等于是得圣道的一个条件，所以叫做四圣种所以这个刚讲这个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神。129页呢，那接下来这个是舍利弗尊者的故事，这个是四个长老的故事里面的第三个舍利弗。那这个故事也是很简单，这是舍利弗尊者啊和目犍连尊者一起住在森林里面，那很明显的舍利弗尊者有这种病，这里说是肠胃的绞痛。那当然目犍连尊者就问他这个来龙去脉啊，过去是怎么样这个病会好啊，这样的。那这个故事也很有意思就是刚好有一个天神听到，结果他就事先这样的事情，然后隔天目犍连尊者去托钵，结果刚好就有得到这样的粥，就我们现在说的稀饭粥，然后拿回来的时候，好注意，目犍连尊者自己有在那个地方有吃了，因为那个钵只有一个嘛，他把那吃了。 然后又拿了一些带回来要给舍利弗尊者吃。但是舍利弗尊者又问了，这怎么来的呢？啊，这130页，那就是这里讲得很清楚，当这个这个不是用问了，这是用观察就是怎么会，这个很明显的，就怎么刚好有这个咒，就总之，重点是在目见不是舍利弗尊者呢，明白了这个来龙去脉之后呢，他不吃的，他这个130页第一行说得很清楚，他说呢，这个食物是不适合吃的，是这样的。然后还有个动作，就是这个目犍连尊者也没有因为这样就不愉快，是这样的。然后就把它倒掉，这个倒掉的应该是目犍连尊者做这件事情，是不是这样？这个无所谓。但是呢，下面那一段第一行，当这个粥啊掉在地上的那一刻，舍利弗尊的病就好了，刮胡乃至他以后的都没有在这个病了。这个很特别哦，很特别。那这个到底要让我们明白什么呢？那这个是这样子的，就是刚刚讲的这个粥的来的这一个来源，这个来源呢就有点像前面讲的，透过暗示啊或者拐弯抹角的这种方法而获得。那以像舍利弗尊的这样的他们是非常维系，这样小小的他们都不愿意犯的。结果呢，虽然没有吃这个粥把它倒掉，但是结果反而这个病就没了。这个是很殊胜的。这个告诉我们那个戒的力量，虽然是小小的，结果没想到它产生的力量使得这个病不但好了，从此没不会有再有这个病。这个跟前面那个大弥多长者的故事类似的，非常殊胜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还注意到目犍连尊者也不会，也没有生气，也没有不愉快等等，这样子。那我们看中间这一段第三段过后，他向目犍连尊者说：“朋友，即使饿到肠子都掉在地上，也不可这个以言语表示得来说，还是不可吃的。”这样的，是这样的。那虽然他是个不是直接的啊，点的。好，我们再看第四个故事，这是大地须长老。那这个时代呢，是在佛已经入灭了而且很久很久以后。是这样的，而且这一个长老呢，其实不是很有名。那他的故事是他在那个芒果树底下休息，他非常疲倦又虚弱等等，而这个芒果还掉在地上了，但是他并没有把它，根本没有想要把它捡起来吃。好，是这样的啊。那这个是很严格的戒律的人才会这样做的。一般我们很可能会捡来吃。好，那现在是这样，就旁边经过的路人看到了帮他弄的果汁他是有好这个果汁，他就有喝了。但是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好，他们帮忙他把他背了，要把他带到别的地方去。结果这位长老由于这样的一些事情，他其实内心很感动嘛。很感动。那我想我们看这个130页最后面这两行啊，这个跟前面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所以他对于这样的一种的在家人对他的照顾护持很感动，而且有一种感恩跟要报答的心，还有一种勉励自己的心130页前面这两行。结果很有意思，他就在这个被人家背在背上的时候升起了这样心，然后呢，我想就是这个心被激发起来，那么就对戒律对禅定他就等于说用这个心去令他们变得非常的圆满，同时进一步 修毗婆舍那，就是这样。那因为只有毗婆舍那所升起的智慧才能够证悟阿罗汉。但是很明显的，第一行它有戒跟定做基础，来帮助他修毗婆舍那，就在那个时候就得了阿罗汉果。当然这个路上不知道是多久，但是总不会太久的，是这样。所以明观长老了引用了这么多故事，我看一般人也不一定知道这些故事，但是我们这样看呢，真的应该觉得很感动，很值得笑那个我们学习，而且要注意它里面的这个重点。那我想再占用半分钟，第三行呢，这个长老啊持戒的态度啊值得我们学习。但是下面这句话很重要，活命骗境界，这个就是刚刚讲的正命，然后它的反面就是邪命，应该用精进来实践。所以不精进呢，也不容易具备正命。还有呢，知具依止戒啊，这个是出家人刚讲的，他的生活所需的这样，应该用智慧啊来成就。那这个因为这里一样要有观察，还要提起正念，因为只有智者才能分辨啊有意以危险的持具用法，就是在使用这些不管是食衣住行这些东西啊，那只有就一般我们说的正见、正知、正见、智慧这些性质的东西的充分跟清晰，那么才能够明白啊我们的当下的念，那个念怎么样才是对的，这样子。好，我想我们时间也差不多，那剩下的我们大概下一次可以把持戒波罗蜜可以把它圆满的。好，大家辛苦，我们一起来回向。